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观察人士表示，伊斯兰国夺取了叙利亚和最后的通道。马来西亚下令搜救海上被困的船民。美国议员要求调查华裔陈霞芬被指间谍是否有种族因素。中国空军飞越宫古海峡引发外界关注。在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美前夕，美国高官盼望台海两岸建立基础，维护台海稳定。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观察人士说，伊斯兰国已经夺取了由叙利亚控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最后边境通道。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部队逃离了塔纳夫通道，让激进分子控制了边境。该组织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现在控制了叙利亚大约一半的领土。此前他们占领了古城帕尔米拉，让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中无可替代的文物面临毁灭的风险。帕尔米拉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伯科娃称，那里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他说，如果伊斯兰国破坏了那里的文物，那对人类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认为雕像和其他文物是亵渎神灵的。今年早些时候，他们用推土机把伊拉克城市尼姆鲁德的历史遗址铲平，还毁坏了摩苏尔的无价神像。他们这些做法让全世界感到厌恶和愤怒。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四说，美国不同意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有关伊斯兰国控制了叙利亚一半领土的估计。他还说，美国政府反对一些议员提出的加强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现有战略。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不打算放弃他针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战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在成千上万人逃离拉马迪和有迹象显示伊拉克军队正在为新的反攻做准备之际，白宫星期二面临的问题是美国下一步如何行动。不过甚至在伊拉克部队继续撤退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白宫的战略会有重大改变。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拉马迪陷落之前曾说，奥巴马总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略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和成功。
也有挫折，但并不意味着这需要放弃现在的战略。
伊拉克部队在逃跑，华盛顿有人担心攻陷拉马迪会让伊斯兰国武装更加自信，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向拉马迪以东130公里的巴格达紧逼。安全事务分析员奥汉龙说，
如果我们因为伊斯兰国最近没有把目光放在巴格达，就以为伊斯兰国对巴格达不感兴趣，那就大错特错了。马拉迪距巴格达很近，我现在比2天前更担心这个问题了。
奥巴马总统一直在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磋商，有关官员称，美国的计划是通过空中精确打击和提供咨询，帮助伊拉克收复拉马迪。眼下这些空运画面显示，美国军队更紧逼的工作是帮助伊拉克败军撤出拉马迪。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马来西亚下令海军舰船开始搜寻船民， 这是该国推出的第一个官方举措，来救援据信正在海上漂流的数千名遭迫害的罗兴亚穆斯林和孟加拉国移民。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一定要防止生命损失。 一天前，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迫于国际压力，同意再找到更永久的方案之前，向那些绝望的成人与儿童提供临时的避难所。直到那个时刻之前，这两个国家和泰国一直拒绝帮助这些移民，已经有近3000名所谓的船民获救，或达到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海岸，但是人权组织警告说，可能还有数千人被困在海上，而且他们缺水少粮。泰国仍旧拒绝提供帮助。上个星期，在泰国南部被驱逐到海上的400多罗兴亚难民，最后到了印尼，当地渔民星期三搭救了这些难民，并将他们送到东部的奇亚其省。
难民中的大部分人是罗兴亚人，这是缅甸一个以穆斯林族裔为主的族群。政府认为这些人没有国籍或者是逃离家乡贫困的孟加拉国人。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来了下面的报道。一艘载有罗兴亚人和孟加拉国难民的船只被允许在印尼上岸。此前，东南亚三国拒绝接收这艘船，使其漂泊海上，救援终于到来，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意向海上漂流的数千人提供临时的栖身之地。上星期，泰国官员将这些难民驱逐到国际水域，此前帮助他们修理了船上马达，并且提供了3天的食品和燃料。
泰国海军指挥官纳克普拉希特做出了说明。首先，我们考虑的是人道需要，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也是我们一贯做法。但是最重要的则是我国的内部安全，如果他们进入我国水域，变成为破坏法律的非法移民。观察人士估计，为了逃避逮捕，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在沿海走私船上。 一些活动人士和国外援助组织也加入了搜索，希望帮助在缅甸遭受贫困和迫害、目前在海上忍饥挨饿的罗兴亚人。人权组织强化权力的麦修斯·史密斯说，缅甸要对这场危机负责。
我们认为，在年度人口走私报告中，缅甸的位置理应下调到第三级，理由是缅甸的人口走私问题很大。
罗兴亚人集体出走缅甸，与人口走私犯有关，而根源则在缅甸国内。船上的状况极差，尤其对儿童来说，许多孩子和父母一起逃离缅甸拉克辛邦肮脏的难民安置营。13岁的阿布杜尔上月跳船逃生，他讲述了可怕的经历。
在船上，他们把我们控制在甲板以下。
我们要水，他们不给，看管的人还打我们，有人被毒打致死。我看到男子和儿童的尸体被扔进大海。
据报，越来越多的载有罗兴亚人的船只正在离开缅甸，许多活动人士表示，不知何时才能够对缅甸追究责任。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和间谍案相关的一些报道。美籍华裔联邦雇员陈霞芬去年呢被指控向中国提供秘密情报，被逮捕，几个月以后获释，但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也没有恢复职务。一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要求司法部调查这个案件中是否和陈霞芬的华裔和来自中国的背景等因素有关。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这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21号在国会山举行记者会，要求调查陈霞芬被指控为间谍遭到逮捕是否和他的背景有关系。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说，
我们今天呼吁司法部长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看看在拘捕和调查过程中是否使用了不当的背景归类，以及政府是否存在普遍的偏见。
美籍华人陈霞芬任职于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气象服务局，去年10月在办公室被6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当众逮捕。
罪名是涉嫌向中国提供美国的大坝信息。今年三月，政府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但没有做出解释。陈霞芬被捕后被停薪停职，至今没有恢复工作。华裔团体为陈霞芬辩护说，如果他不是华裔，不是来自中国，可能根本不会被起诉，因为他转发的是网站的公开专业性资料，根本不是国防机密，他本人也没有达到接触保密资料的等级。陈霞芬的律师彼得·曾登伯格也认为这起案件和陈的背景有关。
虽然很难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根据这些事实，政府竟然会起诉他。
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牵头给司法部长写信，目前已征集到20多位议员签名。
这个案件再次显示了联邦政府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某些族裔和出生地背景的公民。
日本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谈到了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日裔美国公民的歧视政策。
我们的国家有过这样的黑暗历史，根据不可靠不准确的证据和事实来剥夺自己公民的权利，制造恐怖气氛，陈霞芬的案件就是这样。
近年来发生多起联邦政府美籍华人雇员涉嫌为中国收集美国情报的案件。据纽约时报报道，2013年以来，美国的经济间谍诉讼有一多半牵扯到中国。美国华裔团体认为，华人社区的确有商业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有许多像陈霞芬这样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遭受政府不当处理甚至侵权的例子，这些告诉人们华裔美国人维护正义和权益的重要性。陈霞芬的律师说，目前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尽快让陈霞芬恢复工作。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六名中国公民星期二遭到美国起诉，其中一人已经被逮捕，他们被控窃取美国商业机密。这是美国去年指控5名中国军方人员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以来，美国最大一起控告中国公民的案子。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政府星期二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名宣布逮捕一名中国教授，并正式指控另外5名中国公民。美国司法部说，被捕的教授据称名叫张浩，来自天津大学，上星期六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之后被带走。张浩周一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司法部的起诉书称，这6名男子曾到美国留学，并在2家小型美国芯片企业工作，他们长期为中国政府控制的高校和公司的利益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三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商业窃密行为。他说，
中国政府对有关的情况表示严重的关切，正在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情况。中国政府将确保中方人员在中美交往过程当中的正当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
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些中国公民利用窃取的技术与天津大学合资创办了一家公司，将产品销售给中国军方和其他商业客户。天津大学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一名校方人员星期三对媒体说，这可能是美国方面蓄意捏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包括天津大学教授在内的几名中国公民因涉嫌窃取经济机密被美国司法部起诉以后，一些人士提出，美国以及很多国家都在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存在双重标准。但是另外一些人士反驳说，美国的经济间谍战与中国的有着根本的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法律窗口的节目。
对于美国指责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中方的反应通常是反过来批评美国对其他国家大肆从事间谍活动，并且以斯诺登泄密一案说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因此没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程斌指出，从2014年五月5名中国军方人员因为网络经济间谍罪被起诉，到今年五月 天津大学几名教授因经济间谍罪被起诉。美国的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参与了系统化的经济间谍活动。
是的，许多国家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但不是每个国家都动用政府资源去这么做，这是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中国政府看上去乐于全力动用政府资源，例如军队、国企和大学来获取经济信息。
原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红芝法律咨询公司创始人保罗·罗森茨维格指出，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窃取商业机密为其企业谋利，相比之下，美国经济间谍活动只停留在战略层次上。
作为政府政策，美国不会为了给本国公司谋利而去从事针对别国私营公司的经济间谍活动，他不会窃取阿里巴巴的商业机密转手送给思科公司或谷歌公司。相反，中国政府却非常乐于从美国公司盗窃涂料配方、家具设计以及其他智能产品，而这些公司在军事防御或国家安全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中国这么做纯粹是出于经济利益。
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程兵解释说，美国之所以这么做与其体制有关。
You would inevitably then have companies saying, "Hey, Coca-Cola, you got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势必会有公司，例如百事可乐，出来说，可口可乐，政府给了你好处，但没有给我好处。这会在美国国内激起各种法律诉讼。因此，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会避开这类经济间谍活动，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私有制经济。公司一旦发现政府以某种方式偏袒竞争对手，就会毫不迟疑地提起诉讼。
If they feel that the government is somehow showing favoritism towards one or another competitor.
近年来，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政府违背国际惯例的做法深感不满，提出扩大经济间谍法对美国公司的保护范围，实施更严厉的惩罚。经济间谍法是美国国会1960年代通过的一项法律，它把外国人来美从事盗窃美国公司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的行为视为违法。加州圣迭戈大学法学院教授奥利·鲁伯指出，在人员、资本以及知识流通和交换日益增多的全球化经济当中，严格定义经济间谍行为非常重要。
Not everything that's exchanged, not every knowledge that somebody who comes，
并非所有交流内容，并非所有东西。例如，一个人从其他国家的大学和行业中学到的知识和技术，都应该被定义为商业机密。我认为商业机密和非法盗用的定义范围应该更窄一些，我们把被称作经济间谍的知识范围扩大化了。
鲁伯教授希望，尽管发生了上述事件，美国在严格法律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该继续对国际间日益增加的交流与合作持开放态度。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玉港、榆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台湾呢，国家安全局长表示，近五年来也掌握了33件共谍案。与此同时，台湾方面表示，中国对台情报工作的手段有所调整，比以往更加活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李祥昼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两岸目前虽然交流频繁，还是处于敌我分明的状态。中国对于台湾情报搜集的手段有所调整，比以往更加活跃。
影响最深的恐怕是在我们退役的相关的官员当中，他去进行渗透，他去进行情收。那么通常这些活动都不是在境内，都在境外来进行。
李祥昼局长还说，国安局五年来总共掌握33件共谍案，都是罪证确凿，目前正在进行法律诉讼或是刑责处理。台湾媒体曾经报道， 台湾有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发表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言论，引发马英九总统的关切，并透过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如果报道属实，必须严厉谴责。马英九总统指示有关单位研究规范，未来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必须行程透明，言行谨慎，不得违反国家政策。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目前台湾国安局透过修法吓阻共谍，可是在金钱等因素的诱惑之下，效果可能有限。
因为每一年都有新的人员出役啊，每一天都有。那他以人海战术来面对你这一些人，你又能怎么样？而且这些人你也很难限制他不要出国，所以你刚刚提到他都在境外，都在境外进行相关的交易或者接触，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在机密资料的管控上，政府的做法应该更严谨，比如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到保密资料。李祥洲局长答复指出，除了法律规范之外，将强化政府人员对保密的认知，以及思想教育和爱国情操。至于机密资料，会做更精密的分类和责任归属。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根据台商透露，中国情报单位在马英九执政最后一年将加强对台工作，全方位前进台湾，不择手段进行统战工作，
务必造成啊统一台湾不可逆的岛内事实。他们要把握马英九最后一年执政的时候，要造成啊统一台湾不可逆的国内事实，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蔡鸿朗委员还指出，除了修法防范共谍、重惩出卖台湾的人之外，国家安全工作也必须达到滴水不漏，对于中资机构驻台人员进行适当的监控。李祥洲局长表示，目前正在审查中资在台设立的所有机构，重点是有没有涉及国家安全的疑虑。此外，针对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即将在金门举行会谈，李祥洲局长表示，掌握有人计划进行滋扰，已经予以劝说，希望这次两岸的会谈能够平和的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看和美国相关的一些军事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一位高级指挥官说，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会提高韩国抵御朝鲜弹道导弹的能力，但是呢，不会勉强首尔做出决定。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施压，要求韩国拒绝美国部署这套反导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上将温尼菲尔德5月19号到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在本土和地区导弹防御方面的最新发展。在谈到亚太地区的时候，温尼菲尔德上将说，美国及其盟国继续面临朝鲜的导弹威胁，并希望能在韩国部署美国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我们当然有兴趣发挥这套系统的潜力，增强对这个重要盟国的防御，包括保护在那里保卫韩国安全的我们自己的部队。这是一套好的反导系统，而且不会对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北京以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中国中远程导弹战略威慑力为理由，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不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韩国俄山政策研究院华盛顿分部主任宇正彦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不断施压是首尔当局迟迟没有答应华盛顿部署这套反导系统的一个主要原因。
许多人仍然认为美国部署这套反弹道导弹系统是针对中国，
因此中国反对在朝鲜半岛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而韩国不想跟中国作对。
美国视韩国为他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盟国，不希望两国同盟关系因此受到损害。温尼菲尔德上将说，美国不会勉强韩国答应部署这套反导系统。
我要明确地说，我们还没有就这个可能性跟韩国政府举行正式谈判或磋商。我们总是会尊重东道国的关切，韩国必须自己想要这套装备，否则我们根本不会部署它，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方面，北京不断向首尔施加压力，可能正在起相反的作用。
因为中国施压过大，韩国人对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态度起了反感。韩国人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安全问题，不是中国的事情，因为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本身不影响中国的军事或者安全系统。
观察人士还说，如果韩国能顶住来自中国的压力，与美国展开正式谈判，美韩如何分摊部署这套反导系统的费用，将是双方磋商的一个主要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军方宣布，其空军首次飞越宫古海峡前往西太平洋参加军事训练。军事观察人士认为，在军机飞经国际空域，尤其是民用航空密集地区进行之前进行通报，将有利于防止误判和误读，也是维持地区安全的实际行动。有政治学者说，中国此举是在海上圈出势力范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上校5月21日宣布，中国空军航空兵首次飞越宫古海峡，前往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提升空军航空兵远海机动作战能力。他还说，中国军机飞越宫古海峡完成训练后，当天返航。中国媒体报道说，此次飞越宫古海峡的是中国空军的轰 6K 轰炸机，该机最大航程6000公里，满载9吨作战武器后，航程将大大缩短。宫古海峡位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那里距冲绳首府那霸300公里，南面与台湾距离330公里，西面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台湾称钓鱼台，相距100多公里。中国称宫古海峡属公海海域，任何国家的舰船都享有无害通行的权利。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军事行动，就是说如果说是符合国际法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也表示，这次远海训练的飞行训练区域为国际空域，飞行高度避开了民航主用高度层，对国际民航飞行没有影响。余茂春说，这正是外界高度关注的。目前评估周边国家以及航空界的反应还为时过早。他说，
问题是这个以飞行的这个意向啊，我觉得应该是要有表明。你比如说，至少在这个如果是例行的军事训练，对相关的一些国家，像日本、像台湾，应该有一个通报。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个是这个民航飞机飞行的一个比较这个频繁的一个地区。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对美国之音说
：“And so I see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chapter in that.”
我认为这是中国行动的最新一章。中国飞越一系列海峡已有很长的时间。辽宁舰在日本群岛周围进行了实验。有人说这是狗在划分自己的领地范围。我认为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
另外，新加坡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副大臣佐藤章5月上旬曾表示，宫古岛是冲绳重要的海上要塞，政府计划在那里部署500多陆上自卫队，并且配备地对空和地对舰导弹，以有效控制宫古海峡。 不过当地居民反对在岛上建设自卫队基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海军向飞越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上的一架美国侦察机8次发出警告。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呼吁美国尊重中国主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军方首次向媒体公开其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巡航侦察的情况，并让媒体录下了中国海军透过无线电警告驱逐情况等机密镜头。中国海军向飞越人造岛礁的一架美国侦察机发出8次警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个声音用英语喊话：“这是中国海军，这是中国海军，请立即飞离。”星期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获准在这架美国 P8A 海神侦察机上进行采访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说，美国海军这架最先进的侦察机在4500米的高度飞越斯普拉特里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中的永暑礁。永暑礁上已经建设有航空管制塔台、预警雷达和军营。但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说，他不了解美国军机飞越永暑礁的具体情况，但是强调说，中国是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建设。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切实的尊重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
美国对中国在斯普拉特里群岛7处岛礁的填海造岛活动越来越关注。中国在2013年11月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一直关注中国是否会进一步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主席与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即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主要行程是同奥巴马政府官员会谈，而各方最关注的就是蔡英文一旦胜选将如何处理台海两岸关系，台海形势是否能够维持稳定。对此，奥巴马政府的主管台湾事务的官员说，美国希望看到两岸对话交流有坚定的基础，至于这个基础是什么，美国不会加以界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即将访美之际，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蒙古与台湾事务的亚太副驻卿董云尚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欢迎蔡英文访美，也期盼与他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美国不会支持特定候选人，任何党派的候选人，美国都希望听取他们的看法。在这场演讲中，与会各界都关注美国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两岸交流上都坚持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是否有立场，以及蔡英文提出的维持台海现状主张是否能让美国放心。不过，董云尚对这些问题都没有直接答复。他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无论谁当选台湾总统，美国都希望两岸能够在一个坚定的基础上交流对话。董云尚说，
我们认为台海两岸已经建立一个坚定的基础来进行交流与对话，我们希望这个情形能够持续。至于如何表述这个已经建立的坚定基础，美国不希望对此加以界定，我们希望由当事方来做这个事。
董云尚照着这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说，美国欢迎两岸近年来采取步骤降低紧张，也鼓励北京和台北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对话。美国的政策不针对任一方，但美国的立场是台海现状不能由单方面来改变，因此美国不但让台湾知道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也鼓励北京展现弹性与自我克制。董云尚说，
这种维持密切沟通、没有意外和低调的做法，让所有各方都能展现克制和弹性。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做法持续下去。
随着奥巴马总统及台湾总统马英九任期步入尾声，董云上也在演讲中盘点美台关系的发展与成就。在这场以台湾是美国在东亚至关重要的伙伴为题的演讲中，董云上说，奥巴马政府过去六年来致力于双边关系的重新构思与提振，美台关系从未比现在更好，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面对中国在台海军力的快速扩张，美国也会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让台湾拥有不受胁迫的自由以及与中国往来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若坤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的新闻。世界银行发表一份新的报告说，由于封锁、战争和管理不善等因素，加沙地带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失业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加沙地带目前的失业率为 44%。 报告指出，更令人不安的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在2014年底超过了 60%。 世银的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事务负责人约格森说，加沙地带的失业率、贫困人口数字和经济前景都令人担忧。加沙目前的就业市场不能提供工作机会，使众多的人陷于绝望境地，尤其是年轻人。爱尔兰公民星期五举行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修宪允许同性婚姻。爱尔兰是一个社会风气保守的国家，如果赞成同性婚姻的人在公投中占多数，爱尔兰将成为第一个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在欧洲，同性婚姻已经在十多个国家取得合法地位。另外，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和乌拉圭也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爱尔兰的民调显示，53%至69%的人支持同性婚姻，反对者只有24%到26%。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韩国期间发表有关互联网的评论时，间接的对中国的互联网控制提出了措辞强硬的批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首尔的高丽大学发表有关互联网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把推动一个开放与安全的互联网看作是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因为技术的使用与管制与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
We believe it should be interoperable so it can connect seamlessly.
我们认为互联网应当是可以共同操作的，这样它可以在国际边界之间进行无缝链接。我们认为无论网上还是网下，人民都拥有同样的言论自由权。我们认为各国应该共同遏制和有效应对网上威胁。
韩国是全球互联网使用最为便利的国家之一，不过因为朝鲜问题，韩国对网络也有一些限制措施。克里在韩国发表这个题为一个开放和安全的互联网，我们必须兼而有之的演讲之前刚刚访问了北京。克里在赞扬韩国与日本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同时，除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朝鲜对互联网施加最为严厉和集中的管控以外，也有所指的批评一些国家，一方面要从互联网中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一方面又关闭人们进行政治、社会和宗教表达的场所。
They impose filters that eliminate broad categories of
这些国家设置网上过滤装置，屏蔽范围广泛的信息，不让他们的公民看到或者接收和传送，也限制他们之间进行意见的交流和分享。更甚的是，最先使用这些限制性技术的政府还迅速地把这些工具和方法向别人出口，从而进一步缩小个人的权利。
And thereby further diminish individual rights.
克里还表示， 这些政府同时还使用互联网追查那些写了他们不喜欢的文章的活动人士和新闻记者，甚至把手伸到国境以外的地方来恐吓他们的批评者。他认为，通过取缔互联网来维持秩序，绝不会成功地压制人们对自由的普世向往。鉴于网络袭击的日益增多，克里在演讲中也阐明了美国的网络空间政策，即致力于推动国际网络的稳定。克里表示，美国正在寻求广泛的国际共识，在网络空间什么是负责任的，什么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之间划定界限。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六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星期四出席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召开的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峰会。这次峰会召开之际，欧洲和俄罗斯因乌克兰冲突和该地区的未来而关系高度紧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西乌克兰的森林中，国民警卫队员正在接受美国第173空降旅官兵的训练。训练的目的是反击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这次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峰会是在激烈冲突的背景下召开的。来自乌克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将在里加与欧盟领导人一道出席。分析人士卢采维奇说，本次会议为期两天，目的是同前苏联阵营国家建立关系。
我们面对一个对欧洲及其邻邦的全面了解，以及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欧盟在有关国家有权决定他们未来的问题上，设法形成了一个非常统一的立场。
在2013年11月举行的上一次东部伙伴关系峰会上，当时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俄罗斯的压力下，在最后一分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同欧盟签署了一项协议。他的行动引发了亲欧盟的抗议者走上街头，并最终迫使他被废黜。随后很快发生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并吞。欧盟外交委员会的里克说，莫斯科的行为使得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同布鲁塞尔的关系更加紧密。
All countries are trying to reach out to the EU.
所有国家都比以前更想设法接近欧盟，包括所谓的行动迟滞的国家，那些显然是利用同欧洲的关系去制衡俄罗斯的影响，尤其是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他们在俄罗斯的强权面前非常害怕。
格鲁吉亚同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一道同欧盟签署了联合协定。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戈维拉什维利说，欧洲绝不应该被俄罗斯的要求所吓倒。
一个范例是，俄罗斯认为格鲁吉亚选择与欧洲继续发展下去是对俄罗斯国家的威胁，因此欧洲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这是很荒诞的，欧洲必须积极对付这种情况。
但是里克说，尽管欧盟同其东部邻国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谈，他们的议程仍不明朗，还没有讨论成为正式的欧盟成员国。
你们能进入他们的市场，享受免签证的旅行，但你能够成为欧盟成员国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回答。
在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示好的同时，欧洲还设法缓解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
同时，欧盟必须要决定同俄罗斯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围堵、对立还是伙伴？
乌克兰总统曾经表示，他希望在2020年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分析人士说，布鲁塞尔可能不会满足乌克兰的愿望。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印度的流亡藏人团体抗议中国政府对藏人的歧视性措施，要求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以保护藏人的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印度流亡藏人星期二抗议中国政府2012年发布最近开始实行的一项法令，法律规定不再向西藏自治区居民发放新的护照。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主任次仁措姆说，中国的法令侵犯了藏人的权利。
我们得到一份中国官方文件，其中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不再向西藏居民发放新护照。 此外，还没有过期的仍然有效的旧护照也要经由中国政府收回。这项法令只限于藏人，而不适用于汉人公民。
此人措姆说，这项法令限制藏人到中国境外地区旅行，违反了中国政府批准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公约。此人措姆表示，这项法令彰显了中国政府对藏人的歧视，国际社会必须向北京施加压力。
国际社会应该挺身而出，为藏人撑腰，捍卫国际人权体系的核心价值和原则，迫使中国政府给予藏人权利，这是藏人应有的基本权利。
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各国公民有自由旅行，包括离开自己国家的权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家韩国上诉法院作出裁决，缓期执行前大韩航空公司高管赵贤娥的监禁判决。去年赵贤娥因在所谓的坚果愤怒事件中延误航班而被判入狱服刑。去年12月5号，头等舱一名空服人员为赵贤娥提供袋装的坚果，而没有把坚果放在盘子里。随后，赵贤娥强迫班机返回纽约的停机口。今年2月，赵贤娥被判一年监禁。星期五，上诉法院先将赵贤娥的刑期减为10个月，然后决定缓期2年执行。法庭的判决书说，赵贤娥的行为并未影响该航班的航线。赵贤娥星期五获释，此前她被监禁了5个月。赵贤娥是大韩航空总裁的长女。另外一方面呢，韩国本星期纪念光州事件35周年，当年的抗议活动后来变成血腥事件，遭到韩国前军人统治者的暴力镇压。人们认为光州起义是韩国民主革命的先声，不过一些观察人士担心韩国的民主最近受到了侵蚀。下面是美国之音斯特罗瑟从光州发来的报道。
人们在政府镇压地点举行仪式，纪念那些在光州起义期间丧生的人。郑义行回想起自己夹在抗议者和韩国军队冲突之间的情景。
我记得1980年5月18号那天，我在上班的路上，伞兵从天而降进入城里，他们开始追我。
518纪念碑基金会说，军队从反对军人独裁的示威者那里夺回光州，打死了至少154人。冲突9天后结束，在这期间还有好几十人下落不明，大约4000平民受伤。当时首尔当局称光州事件是支持共产党的暴动，因此美国等一些外国政府没有谴责镇压。这是不为人知的亚洲暴动一书作者乔治·卡兹亚菲卡斯的观点。
他们当时很担心，一个民主的韩国将意味着一个反美的韩国。
卡茨亚菲卡斯还说，没有光州起义，就没有今天的韩国民主。不过他和其他观察人士说，韩国目前处理抗议的方式让他们忧心。四月间，韩国防暴警察强行制止了世越号渡轮死难者家人的一次示威。国际特赦组织谴责当局的行动，并对韩国言论自由表示关注。罗日成等一些光州起义参与者说，那起事件以及最近其他一起事件似乎让他们白白牺牲了。
我们的抗议已经过去35年了，我们取得了进步，韩国民主了，可我觉得现在有些进步又退回去了，这让我这个过来人感到担心。
罗日成还说，在韩国民主仍然需要人人为之抗争。美国之音斯特罗瑟光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和中国相关的一些报道。环境监督组织绿色和平说，上百只中国渔船正在西部非洲附近海域非法捕鱼，而北京则称这些渔船的活动都是合法的。观察人士说，中国1/5的远洋捕鱼队伍都在非洲运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来自绿色和平的新报告说，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
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过去十年来报告了183起非法捕鱼案，涉及100多艘中国船只。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外交部说，中国公司遵守法律，并且通过纳税、提供就业和增加收入，为非洲经济做出了贡献，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但是绿色和平说，为避免被发现，中国经常提供不准确的标识信息，有时暗示他们是在墨西哥水域，甚至是在陆地作业。绿色和平中国海洋项目负责人江庸年说，很多船少报捕鱼数量，以逃避向西非国家缴税。
The owner of the fishing vessel actually underdeclares the actual tonnage of the fishing.
渔船业主实际上少报他们的捕捞吨数，这意味着他们向沿海国家少交税，并少交执照费。
在非洲水域运作的中国渔船，从1985年的13艘猛增到2013年的462艘。在中国渔船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派驻人员的规模也迅速扩大。江庸年说，非法捕鱼有可能损害中非关系。
中国公司实际上是在非洲给中国政府拆台，所以我认为从长期看，这会损害中非关系，因为当地人不会区分谁是公司，谁是政府。
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据估计达750亿美元。2013年，中国和非洲大陆之间的贸易总计200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有名的烈士英雄如何评价，能否臧否，能否评论褒贬，自由派人士认为可以，但毛派说不行，否则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最近有北京的左派、左右派人士就因此打上了法庭。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洪振快和梅新玉打官司。梅新玉质问说，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护烈士？但学者毛于轼和杨继绳说，究竟谁在搞历史虚无主义？我们来了解相关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12号和13号，北京一家法院开庭审理了《炎黄春秋》杂志两位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与黄忠起诉梅新玉和郭松民侵权一案。此案缘起于《炎黄》杂志2013年11月第11期杂志刊载的洪振快的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析。狼牙山五壮士是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英雄事迹，被编入中国小学语文课本几十年。洪振快的这篇文章对五壮士跳崖壮举前后的一些细节提出质疑，包括跳崖的地点、如何跳崖以及敌我伤亡人数。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和中国知名时评人郭松民这两位网络大 V 通过微博对《炎黄春秋》杂志进行了抨击，指责《炎黄春秋》犯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是狗娘养的。梅新玉表示自己的言论是保卫烈士，他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说，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我们责无旁贷。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原告炎黄春秋笔法轻薄、抹黑烈士的行为无法容忍，行使了宪法第35条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权利，实践了宪法第24条国家倡导爱国公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记者多次致电梅新玉，但均提示用户已关机。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表示，这一案件是洪振快和黄忠以私人名义对梅郭二人提起诉讼，与炎黄春秋无关。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两个小伙子告状我们都不知道，他已经离开炎黄春秋半年了，不止半年了，离开七八个月了。
对，
他已经发了声明，他说他的一切行为跟炎黄春秋没有关系。他说有些人呢还把这个事情跟炎黄春秋连在一起，趁机也对炎黄春秋进行一些这个攻击啊，那是我们觉得我们不理睬，不予理睬。
杨继绳还表示，炎黄春秋欢迎理性的讨论， 他说：“
希望这个东西成为中学校的教材，
嗯、
现在学者对这疲劳进行一些质疑，也不是不可以。
嗯，
质疑后，另外一个像那个郭松明他们呢，他的质疑的批评，其实批评也是可以的。
嗯嗯，
但是至于骂人呢，那就不合适了。”
近几个月来，中国官方和左派人士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大肆批判。中国军队的喉舌《解放军报》4月29号发表了标题为“不容历史虚无主义网上任性”的评论文章。文章说，眼下舶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正呈现出从学术领域向网络蔓延的趋势，这些打着反思的幌子任性而为、肆意歪曲历史的言论和思想，污浊视听，危害至深，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在此之前，央视人气颇高的选秀节目《星光大道》的主持人毕福剑因在一个私人饭局上唱了一出上世纪60年代的样板戏，对毛泽东进行了嘲讽而遭到停职，并被迫公开道歉。有报道说，毕将被开除党籍，并从此从央视下课。炎黄春秋的杨继成对美国之音表示，炎黄春秋是坚定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
我们认为历史主义就是否定历史，就掩盖历史真相，
嗯，
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所以杜刚教授说，炎黄春秋是坚定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
嗯、
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是重要基地。
中国知名经济学者、2012年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获得者毛于士认为，洪振快的那篇文章是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是在学术界进行的一件事，政治是为了当权者的利益服务的，把政治干涉学术，那是非常有害而且很危险的一件事。历史虚无主义是很可恶的，就是伪造历史或者掩盖历史。
毛于士还反问，关键是谁在搞历史虚无主义。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些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马里兰州检察长表示，在警方关押致死非洲裔男性嫌疑人事件中被控告的所有6名警官都被一个大陪审团提起指控。马里兰州警长莫斯比表示，大陪审团发现了有充分的根据和理由正式指控这6名警官。而在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正在改变警察局和其他公共机构的行事方式。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报道说，新媒体虽然可以监督警察并让车辆在拥塞的公路上保持行进，但他们的使用也带来一些问题。下面是奥沙利文的报道。
在洛杉矶公交系统，工作人员监视着在规定路线行驶的公共汽车，观察延误或任何其他麻烦迹象。这套系统利用来自摄像头和感应器的信息，很快还将使用社交媒体应用软件位置传来的信息。这是由驾车人发送的实时交通状况报告。洛杉矶公交的卡利·佛格尔说，交通系统需要最新的信息。
数据为王，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数据。我们已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数据，而群众外包以及位置这样的应用软件让我们可以填补那些空当。
谷歌拥有的位置与里约热内卢和雅加达等各地城市合作，更好地了解城市交通规律。洛杉矶的弗雷达、塞德罗夫等驾车人靠谷歌地图和其他导航应用软件来应付塞车。
It is so useful.
太有用了，我每天都用。
Every day。
加利福尼亚州运输部也通过在高速公路、他们自己的公路地图网、快捷地图以及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讯息标识，来与驾车人沟通。加州运输部发言人帕特里克·钱德勒说，交管人员每天要观察数百万的旅程。
但这套系统年代久了，有60-70年了，所以我们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最大的优化承运能力，而不只是新修或扩建高速公路和交汇口。我们试图把前方路况通知给驾车人。
警察局，比如马里兰州的这家警局，也利用社交媒体与公众沟通。 但是在非洲裔美国人在警察执法期间死亡的事件引发抗议后，一些警察担心位置这类可以标明警察位置的应用软件有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在警察和其他公共机构不断靠社交媒体与公众沟通并搜集信息之际，民权自由组织也利用他们的社交应用软件鼓励民众监督警察。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个时段再会。